第十一章，救恩的五个阶段之三，复活。我们既承认道成肉身和被钉十架为救恩的两个必须阶段，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复活为救恩的第三阶段了。否则的话，以上的两个阶段也就不足以成立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6节，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说，把上述三个救恩的阶段的真理密切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复活最足以证明他必须道成肉身和被钉十架这两个真理。若没有复活这个阶段，则其余关于救赎的两个阶段的工作也就不能有什么果效的。相反，有了复活这件事，则神所说明关于他儿子的位格和工作的真理，不但得以证明，而且也能充分的实现。我们必须注意上述《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6节所引用经文的背景，因为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发生了，这是在主复活以后才发生的。现在我所要讲述的，就是那位已经复活，而且升到天上的主基督，要把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使他们能用别国的语言宣讲神的奇迹。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聚集的多国民众，听见信徒们能用别国的言语来说话，心里觉得诧异，并且互相询问其中的究竟。于是使徒彼得便以耶稣基督复活为题向会众讲道，他从过去关于复活的种种事迹及关系来讲说，信徒们所见到的圣灵降临这件事是神已早已应许他们的，不过圣灵的降临要等到神在他爱子耶稣基督所预定的旨意被世人所认识，以及有主耶稣成就以后才真正实现。所以，按照这样的旨意和计划，差遣圣灵降下来的是那位复活了和已经升上了高天的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节，这耶稣他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降临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成功的事实。这不但是当日少数的信徒所能够证明的，也是日后各地敬虔的犹太人所相信的事实。另一方面，圣灵的降临更足以证明基督的复活是确实无疑的。我们既明白上述经文的背景，现在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研究这段经文的意义了。复活是一个重要的说明。使徒行传第二章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他儿子耶稣的为人和工作是何等的满意。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世人从没有过的。他成功地走完了他在世间的旅途，因此得着了父神无比的称赞。我们应当认清楚，神差遣他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来，究竟是要他做什么呢？在三位一体的位格里，神曾经和他儿子一起创造了整个宇宙和住在其中的万族。在神完美的创造里，罪恶的势力是借着堕落的使者，也就是撒旦而侵入，后来再借着人类进入世界，于是死亡、黑暗和纷乱便接踵而至，把神在世界上的一切和谐秩序都破坏无疑，更者，连神在世界和人心的主权都推翻了。神与主基督既在当初一同创造宇宙的和人类，也就是更愿意一同合力恢复人类的生命。神愿意借着基督的救赎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罪恶的势力既因神所创造的头一个人亚当而被带到世上来， 所以救赎的大恩也必须借着神的第二个人，也就是基督，而赐给世上的万民。为了这个缘故，神的永生儿子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这位人子将要如当初所造的亚当一样，有完美的生命和性情，并且在圣灵的管理下与神有直接的交通，并能照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或拣选己路，或拣选神的旨意。然而这位末后亚当在世上开始工作时，到处遇到牵制，务必使他陷落到失败的地步不可。所以处于这样的世界，他必须过着一种世人所未曾过着的生活，一种不沾污秽的圣洁生活，一种永远得胜和坚决顺服的生活。换句话说，这种生活必须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生活，而且要丝毫没有犯罪的欲念，不受任何罪恶的诱惑。这样的生活必须整个人都投入到神的旨意中。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人，得以与人类重新联合。他借着这位中间人，就为那些背叛他的罪人开辟了一条和解和救赎的道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证实，耶稣曾在地上过着这样的得胜生活。神曾经从高天三次宣告，对愿意听他儿子话的人表明，基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但是世上的人却没有给予主耶稣应有的地位和荣耀，许多人更决意弃绝耶稣，或甚至称他为欺骗者和亵渎者。故此神要公开向世人表明，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喜悦的爱子，就是神儿子复活的，就在神儿子复活的这件事上表明出来了。复活乃是完全的得胜。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为着与世人和好及救赎世界，神必须彻底解决世人的罪恶还有他产生的后果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而他们最大的需要乃是一位救主。神透过他儿子的道成肉身，为世人预备了一位凡事得胜的救赎主。但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还得切实地使之实现基督的得胜，使之实现基督的得胜。如果是为所有罪人的，这种得胜就必须是全人类的得胜。为此，人必须将所犯的罪和所受的刑罚完全交给这位救主去负担。假如罪人要得的基督的圣洁、得胜和服从，基督就必须担负罪人的罪恶、死亡和刑罚。如果罪人要被救赎，基督必须担负他们的罪恶，并为他们负上完全的责任。基督虽是生命的创造者，却为世人偿付罪的代价，经过了死的道路。基督被钉死以后，他的灵就暂时离开神，下到阴间去，他的灵也与在坟墓里的身体暂时分开。请参见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七节。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世上无瑕无疵的完人。道成肉身的人子既被钉死，世人也就得了一位完备的救主。这位救主曾在旷野战胜了试探，在客西马尼园中得了胜利，最后在哥哥他山上得胜。然而他被钉之后怎么样呢？他被埋葬在坟墓之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将坟墓口封闭。他是不是终于被人征服了呢？他的得胜是否似是而非的得胜？这难道只不过是一种不能付诸实行的完美生活吗？又或者那仅仅是一种有意义但却没有效果而且没有用处而为罪恶的牺牲呢？那生命的创造者、保存者和挽救者是否已被置之于死地呢？那最后的得胜是否操纵在那位掌死权的魔鬼手上呢？假如神的儿子真的在坟墓长眠不起，那么撒旦果真是得胜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便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因为基督曾经说明，他舍去的生命必再取回来，参见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所以他真的从死里复活过来，死不能把他束缚。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样复活的得胜就把基督在生命中和死亡中的一切得胜都连接在内，并为这些得胜赋予了意义和能力。道成肉身和被钉十架的得胜都融合在复活的得胜内，这得胜就是永永远远完完全全的胜过地狱的权势，也就是罪、死亡和撒旦。复活是神的任许。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天父对于基督作为完全人的工作，以及呢基督作为救赎主的工作，表示了嘉许。这方面我们从神使主基督从死里复活过来一件事上便可以得证。耶稣基督曾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成了。他所以这样喊叫，并不是因为他是撒旦势力的牺牲者，而是因为他战胜了撒旦。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位受死被压迫者的呼声，而是一位战胜死亡者的胜利呼声。基督在他战胜死亡的欢呼声中，已经预示了将来必会复活。他期望天父把他从死里复活过来。他在天父面前能有这样的期盼的权利吗？答案是肯定的。天父对于这位末后的亚当是极其心悦爱护的，难怪呢他在主耶稣受洗和变相时曾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位天父会默然不语吗？天父对于他儿子在基督十字架，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救赎罪人一事，难道会当作视而不见吗？答案是，神对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表示了完全的任许。我们只要看看神从坟墓里把他儿子复活过来这件事，就可以明白了。这件事表明了，这件事表明的比人们用言语所能表达的更加亲切而动人。摩根博士说，对于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美德，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意义，以及他的得胜，他得胜了仇敌，神透过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向天上地下和阴间表明了他对基督的认许。好，请参见 G. Campbell Morgan The Crisis of Christ 一书第364页。所以复活可以说是神对主耶稣临死时喊叫成了的阿们的回应。复活是一个确实的保证。神借着道成肉身为主耶稣特别预备了身体，那就是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身体，现在已经从坟墓中复活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五到六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的复活正如他道成肉身时一样，仍是一个神人，具有神人二性。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他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被葬在坟墓里的身体第三天复活了，并且从坟墓里出来。随后他又把这个身体显示给门徒看，并把手脚上的伤痕和肋旁的枪刺等逐一指给门徒们看，叫门徒们相信他已经复活了。其后他的身体被提到天上，直到今天人坐在天父的右边。 接受万民中无数被救赎者的崇拜。他借着那荣耀的有创伤的身体，向以后的世世代代的被救赎的罪人显示天父借着他所赏赐给世人的恩惠是何等的丰富。这经过复活的身体虽然还是以前的身体，却是已经经历过一次的改变。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和哥林多前书第15章42-50节说，耶稣基督的身体经过复活以后，就成为一个荣耀的、不朽的、全能的以及有灵力的身体。当耶稣在世为人时，他甘愿因为肉体的限制而备受屈辱，但他复活以后，肉身上的一切限制彻底除去了。活特 A. E. Wood 说，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降世为人，显出他是甘愿隐藏自己的神性。他的复活使他越过肉身的种种限制，恢复降世以前的原有荣耀，所以复活是主耶稣恢复其原有的无限神权的途径。请参见 A.E. Wood 所著 The Person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 一书第56页。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得复活的确实保证。拉撒路去世4天，耶稣曾如此的安慰他的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所预言关于自己的复活固然是应验了，同时他对马大所说关于所有信徒的复活也一样的应验了。耶稣基督作为教会全体的头，既然复活了，其他的身体各部分当然也要一样的复活。哥林多前书第15章20-24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要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耶稣基督以一个荣耀的、不朽的、全能的、极有灵力的身体复活，我们在复活的时候身体必也会像他一样。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49节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腓立比书3章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复活是一个新的开始，哥罗西书1章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神借着末后的亚当得与世人重新和好，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开始。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极完善的人性足以成为一切新造的人的元首。他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使旧有的受造都归消灭。他又借着复活的大能招聚了一批新造的人，因他自己就是这批新造的人的元首。因为基督是第一位从死中得着复生的，所以他就成为一切被救赎的新人的始祖，和一切效法他荣耀生活的新国民的元首。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与撒旦间的冲突得着了永久的解决，撒旦被打败了，从此神便夺回掌管世界万民的一切主权。撒旦自始至终都是践夺者、窃贼，现在主基督把人所丧失的一切都恢复过来，此后世界和其中的一切万物都归于他了。他的这种主权本来按创造的权利来说是当得的，现在呢更因战胜了撒旦而切切实实的收复回来。对于一切信仰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撒旦统治人的主权 现在都消灭了，神的主权因之而重新恢复，从此信徒可以脱离罪恶、死亡、黑暗和混乱，进入正大光明、自由活泼的丰盛的新生命里。他们不再是撒旦王国中的臣仆，乃是神国的子民。换句话说，撒旦所加于人的一切都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被埋葬在坟墓里，取而代之的是复活带来的新族类。人与罪恶、自我和撒旦等等的旧关系必须连根铲除，人与神之间的新联合必因耶稣基督而得建立。在这种新的联合中，耶稣基督不但成为一切信徒的救主，而且是他们的主及生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凡信从他的人都可得救，脱离一切罪恶和刑罚以及撒旦的诸般束缚，同时有能力战胜灵性上和肉体上的死亡。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就委托基督作为他旨意的执行者，基督也成了新约的中保，也就是神的一切赐予及福气的施予者。凡因信成为神子民的人都可以分享这些恩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救恩的第三个阶段，这是无可置疑的。